哥斯拉作为现象级怪兽，在全球观众中收获了相当量级的影迷，而哥斯拉的身份立场也经历过多种转变，从日本一开始人类的好朋友，到美版与各个怪兽争夺怪兽之王，可以说导演们始终想营造出哥斯拉是站在人类这一边的形象。然而事实的真相是，怪兽始终是怪兽，尤其是这种因为人类科技污染而生的怪兽，怎么可能不对人类产生仇恨呢？从一开始双方的立场就是有你无我的，人类对于哥斯拉就是在不断腐蚀生存家园的白蚁。终于在这一版哥斯拉中，再也没有美好梦幻的大蜥蜴帮助人类的戏份了。自始至终，哥斯拉都是敌人与灾厄。故事要从二战刚刚结束的日本说起。我们都知道，二战中日本有一群很疯狂的人，叫做飞行特工队，专门用自己的飞机撞美军的飞机或战舰，同归于尽。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神风敢死队。当然，并不是所有小兵都有这么高的觉悟。我们的主角永强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软蛋，在接到任务后，谎称自己的飞机出了故障，降落在了一处小山村里的军事基地维修，靠这样的借口躲避任务。永强还在暗自庆幸，却没想到遇到了这个东西。怪兽巨大的力量轻易摧毁了人类的科技防线，电车在其手中仿佛玩具一般，它似乎带着与人类不死不休的恨意而来。在当地人的口中得知，这只怪兽名叫哥斯拉，是遭到核战争辐射后诞生的恐怖生物。在这部电影里，没有所谓的善恶之分，只有怪兽与人类这两个物种之间的仇恨。眼看哥斯拉就要杀来，所有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了永强身上，毕竟他是开飞机的，希望他能和哥斯拉决一死战，给大家带来一丝生还的可能。可永强的骨子里毕竟是个软蛋，关键时刻再一次怂了，躲在角落瑟瑟发抖，动弹不得，被石头砸中脑袋晕了过去。等他醒来的时候，整个基地乃至村庄的人都被哥斯拉屠戮殆尽，只剩下维修工长贵忍着疼痛沉默地收拾着村民残破的肢体。看到永强走过来，长贵把所有怒火发泄给了他，其他人的死都是你害的，你全责，完全没有怪罪哥斯拉的意思。可永强深知自己身为软蛋兼逃兵，没有任何反驳长贵的立场，就这样逃也似的回到了东京。战后的日本满目疮痍，尤其是东京经过几轮轰炸后更是残破不堪。永强好不容易在残垣断壁中找到了自己的家，却发现父母都死在了炮火之中，他人生最后一丝希望也没有了。永强颤抖地拿出母亲的信，信里不断嘱托让永强平安回来。母亲的思念也一直是永强这个逃兵的安慰剂，可现在就连这份挂念也没有了。还好上天给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，还能在屋顶帮你开个窗。在废墟中，永强认识了同样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刘英，以及刘英怀里的孤儿。这三颗破碎的心奇迹般的抱在一起，互相温暖着，缝合着，让永强的家也逐渐有了人味。为了养活突然出现的家人，他不得不干一些非常危险的工作，去海上清理战争中遗留的地雷与炸弹，一不小心可能一船的人就回不来了。虽然生命中出现了救赎，但永强对于过去依旧无法忘怀，似乎属于他灵魂中的一部分永远死在了那里，死在了自己的懦弱中。那个逃兵，那个在哥斯拉的威慑中不敢开枪的软蛋，成为了永强绝口不提的阴影，哪怕是别人不小心提起战争，都会让他破防。那么作为贴心的霸道总裁，哥总当然不能让永强一直这么阴暗着。这不，趁着永强出海的功夫，哥总突然出现，给了他一个惊喜。巨大的背鳍携带着滔天之势，向着船席卷而来。船人们只是看一眼就能意识到，如此恐怖的力量，只要碰一下，整个船就会灰飞烟灭。所有人立刻开始自救，开足马力逃离，同时打算用收集来的水雷限制哥斯拉的行动。他们将水雷扔在哥斯拉的正前方，巨大的爆炸掀起几层楼高的水雾，但水雾之中只有一个被激怒的怪兽。本来哥斯拉只是路过好吗？却莫名其妙地被炸了一下。这一下哥总彻底盯上了这只小船，无论机枪手雷都不能阻止哥斯拉在一点点的靠近。更让船上的人绝望的是，哥斯拉脸上被水雷炸开的伤口竟然在数秒之间就恢复如初。恐怖的再生能力让船员们意识到，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不死神明。没一会儿，哥斯拉似乎厌倦了这种猫鼠游戏，在海中站直了身子，想要终结这场闹剧。关键时刻，海军及时赶到，时下最先进的导弹对着哥斯拉的脖子连番轰炸，成功转移了怪兽的注意力。怪兽怒吼着向军舰撕咬过去，强大的力量轻而易举掀翻了整艘驱逐舰，钢铁构筑的船体在其手中仿佛粘土玩具，士兵们只能在哀嚎中等待死亡降临。就在即将被摧毁的刹那，设计员顶着哥斯拉的胸口发射了第二轮导弹，如此近距离的轰炸终于成功击退了哥斯拉的攻势，巨大的身躯摇晃着砸进海里。刚刚经历死亡威胁的船员们颤抖着爬起来，赢了，怪物死了。众人甚至来不及欢呼就被瞬间摧毁了，欢呼啥呀？ 当是数一数二的战略级武器，不是哥斯拉的一将之和。毁灭了战舰之后还没有完，这个大家伙又直接来到了东京，开始对陆地上的城市大肆破坏。哥斯拉现身没多久后，日本本土残存的军队终于开始行动。不同于以往电影中的各种轰炸机与导弹，如今的日本只剩下二战中残留的一堆破铜烂铁，坦克也是锈迹斑驳。几番轰炸后，哥斯拉也是不出意料的毫发无伤，但这一举动却实打实的将怪兽惹怒了。愚蠢的凡人呐，接受神明的怒火吧。蓝色的幽光在哥斯拉周身开始荡漾，他自身的形态也出现变化，背鳍自尾部开始竖起，无与伦比的能量从身体中不断向上，毁天灭地，放射热线。哇，小日子觉得自己又被核弹攻击了一下，究竟是造了什么孽，没完没了的挨手势。巨大的声浪淹没了半个东京，仅仅是爆炸的余波就将街道上的人类吞噬殆尽，这就是力量上的绝对差距。面对突如其来的巨浪，永强再次被恐惧吞噬，呆立在原地不知所措。而旁边的刘英没有蒙圈，将永强推到了安全的地方，自己却被巨浪彻底吞没。很快军方召开了紧急研讨，制定了一个杀死哥斯拉的计划。政府高层意识到以人类的科技绝对无法杀死这种怪物，于是他们决定借助大自然的力量，科学家打算在哥斯拉周围注满氟利昂气体，让哥斯拉与海水阻隔，使其身体短暂的失去水的浮力，让哥斯拉快速沉入海底，然后通过海底产生的巨大水压将哥斯拉压扁。如果水压无法杀死它，还有一个后手，在海底用快速充气的气球将哥斯拉从海底快速拉升海面，然后用巨大的压差变化让哥斯拉从内向外爆炸开来。这两种方法听起来是如此的傻缺，但实在没有更好的招数了。为了让哥斯拉入入陷阱，政府高层开始了传统异能，给那些被哥斯拉摧毁家园的人洗脑，让他们也如同神风特工队一般自杀式的诱导哥斯拉。别人不好说，但这一番洗脑确实让永强重新燃起了斗志，决定不再做一个懦夫了。他要克服恐惧，最关键的是永强已经没有活下去的意义了，家没了，家人没了，连刚刚重启的生活也因为刘英之死再度崩坏，那还活个什么劲儿啊，自己还怎么舔着个大脸活下去。那个时候活着的神风队队员本就稀少，永强自然而然的被选中为了任务的执行者，也终于时隔多年再次见到了熟悉的老式战斗机。只是由于年久失修，飞机已经几近报废，必须找人修理。他想到了一个人，长贵，可是长贵已经在战后销声匿迹，为了引他现身，永强不得不使用一些阴损招数，写了很多诽谤长贵为逃兵的信，寄给了长贵退伍的地方。这长贵怎么能忍，我竟然被一个软蛋逃兵骂上逃兵了。很快长贵就突然出现，给了永强一个大逼兜，还把他绑起来扔进了仓库。长贵原本只是想来羞辱一下这个软蛋，但一听永强竟然要开着飞机去消灭哥斯拉，他犹豫了。也许是觉得浪子回头金不换，也许是觉得永强这条烂命就该死在复仇之路上，他同意修飞机。很快哥斯拉再次出现在城市中大肆破坏，永强也开始按照计划开始勾引哥斯拉。他不断的开枪，子弹如同挠痒般划过哥斯拉的皮肤，蚊子不咬人但膈应人。没一会儿哥斯拉就被这个非常聒噪的小飞机弄烦了，开始追着永强往海里移动。趁着永强吸引其注意力的功夫，海军舰艇也纷纷站定位置，释放氟气罐，让两个敢死队舰艇拉着往哥斯拉附近开去。也许是被永强烦得彻底生气了，哥斯拉竟然直接对着飞机释放了原子突袭。可惜这招打大型目标还好，面对这种灵活的小型目标确实没什么办法。毁灭的能量与永强擦肩而过，作为神风特工队的一员，永强的确有一些飞行功底，在空中不断进行扰乱，成功让敢死队把气罐缠在了哥斯拉附近。就在哥总准备再次发动原子突袭时，气罐纷纷炸开，高压氟气立刻喷涌而出，哥斯拉如同计划里的一样快速掉进海里。人们看着怪物在海里越沉越深，祈祷着水压能将其压扁。可惜的是，即使沉到了1500米的深度，周围的气体已经被全部耗光，哥斯拉也没有任何死亡的迹象，他甚至都没有产生不适的感觉。没办法，科学家只能开启后续计划。缠绕在哥斯拉身上的气管突然炸开，无数气球绕着巨大的身体带着哥斯拉开始飞速上升。然而在快升到800深度的时候，仪器突然显示不再上升，显然是哥斯拉已经玩腻了这种海底蹦迪，咬断了线缆挣脱 了气球，计划再次陷入僵局。可如今除了水压，人类已无任何办法。高层当即下命令，让敢死队舰艇直接用起重机把哥斯拉拉上来。啊，我？显然高层们没有意识到哥斯拉的重量，战舰刚刚开始用力，铁架子就应声折弯。关键时刻，周围的舰艇们竟然不顾危险冲了过来，一起开足马力拉起断掉的绳索。终于在所有人的努力下，哥斯拉再次被快速从海底拉上来。巨大的压力差让坚固的船索都吱吱作响。然而等到哥斯拉浮出水面，他依旧没有受到什么损伤，身体被挤压变形的地方在快速恢复着生机。他应该会很迷惑，人类到底在干嘛？上上下下的游戏很好玩耶，还想玩。可是人类绝望了好吗？难道连大自然的力量都无法杀死这只怪兽吗？在场的人们在恐惧中拥抱在一起，等待着致命的原子吐息到来。毁灭吧，累了。然而永强不允许人类毁灭，他再次开着战机冲了过来，向着死亡冲锋。旁边放着的是刘英的照片，永强完成了自己作为神风敢死队的使命，他一头扎进了哥斯拉张大的嘴里，与还未成型的原子吐息撞在一起。能量在哥斯拉体内开始紊乱爆炸，连带着哥斯拉巨大的身体一起四散开来。既然大自然杀不死你，就用你自己的力量将你处决。巨大的石块沉入深海，不远处的空中，永强背着降落伞在缓缓落下。原来在常规修飞机时特意为他加上了弹射座椅，永强成为了拯救全人类的英雄。更让他惊喜的是，原来刘英并没有死去，而是一直在东京的医院养伤。人们沉浸在大团圆的美满结局中，殊不知在深海之中，哥斯拉的尸体上肌肉组织不断的膨胀复苏，在不远的将来，一直更加强大的他会再度苏醒。电影到这儿就结束了。看完后的反应是，就这绝对是历史上最弱的哥斯拉，被一架飞机给砸死了。大家可千万别当真呢、真就是电影必须得有个结局，得让人类胜利，所以才安排个极其愚蠢的死法。大家以后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可千万别开着飞机往嘴里撞啊，估计没什么用。而且电影的主旨也不清不楚，要说是反战吧，也看不出来男主对战争的厌恶；要说是反思吧，却又不再在宣扬军国主义对民众洗脑的那一套。估计就是想拍个关于哥斯拉的搞笑死法。